到十二节，如果圣经可以打开，在 PowerPoint 上面也会打上我们的经文。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上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第二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到耶路撒冷，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 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接下来请院长来讲道。讲题是错过圣诞节的人，请院长。
感谢神啊，带领我们圣光。从岁数到年终，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学期快要结束了哈。那么今年有新生在我们当中，也经历了第一学期的这个洗礼啊。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在1901年，当时的德国的将军叫做罗梅尔，他正在强化法国西岸的这个海滩的设防。他知道说，如果盟军入侵的话，可能整个第三帝国就会崩溃，所以因此他知道这个防御系统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就花很多功夫让他的部队在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位罗梅尔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军事战略家，他在北非跟巴顿将军有好几次的交锋啊。那么在历史上到现在很多人还研究他们的这个战略的方法。那么他知道说，如果这个海滩被攻破的话， 那么其实第三帝国就会结束了，所以因此他就非常的在意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到了六月的第一个礼拜，他发现到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海岸的这个天气在改变，那么天气不好，他想他可以回到从前线回到他的家里面去，回到柏林去。刚好他的太太也是生日，他有个礼物给他太太，所以因此他就选择在六月五号就回到了这个柏林，跟他太太庆祝这个他太太的生日。那没有想到隔一天盟军就抢滩这个罗曼底的这个海滩，那么就在罗曼底海滩就找到一个立足点。我们知道说那个历史的结果就是盟军就往这个莱茵河前进，最后我们看到说第三帝国就崩溃了。那这位罗梅尔将军他真的知道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军事的一个动作，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也在那里做这个准备。但是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本身不在场，他失去那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很多人非常像罗梅尔一样，他们在他们人生道路上，他们有同样的体会，他们知道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在场，他们错过那一个机会。那么今天早上想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好多的人在他们人生道路上错过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所关心的是那些错过第一个圣诞节的那些人，但愿从他们的身上让你和我有所学习。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怎么错，为什么错过，也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不会错过耶稣基督的诞生。请大家打开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的同学所带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这边的第七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七节，这个故事是你看我非常熟悉的，是关乎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我们先来看这边的第七节，这边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这里谈到的是那位玛利亚，他玛利亚做了什么呢？他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第一个第一位错过第一个圣诞节的就是那位客店的主人，这客店的主人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那么他不应当被不应当错过的，但是他错过了，在他的工作的忙碌当中，他的生意的忙碌当中，他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约瑟跟玛利亚 ，OK， 他们站在这个客店老板面前，求他给他们一个地方，让他们让玛利亚可以生下这个孩子哈。那么但是客店老板他忙着其他的事情，他没有注意到玛利亚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边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位客店的老板本身因为他非常的忙，他没有照顾到玛利亚的这个需要，他对玛利亚需要他漠不关心。当时我看到说也没有人在那里试着要去帮助玛利亚。在这边第七节我看到说路加要强调说，其实玛利亚诞生了，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孤单的，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生产。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说约瑟在场，如果我们考究历史的话，当时约瑟大概只有十五十六岁啊，他在这里没有记载他站在玛利亚旁边来帮助玛利亚。这里玛利亚就生了那个头胎的儿子，不但生了头胎儿子，这告诉我们说他用布把他包起来。那么当时也没有这个接生婆，那么现在好多的孩子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面生，就耶稣不是生在医院里面，也没有接生婆。我自己本身跟我的兄弟们当时在乡下生的时候也是透过接生婆来生，也不在医院里面生。当时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接生婆，那么旁边的人也没有注意到玛利亚的需要，连这个客店的主人也没有关心到他的需要。的确玛利亚很明显他这个生产期到了，那么同时看到说连这个客厅的主人的太太他也没有关心到这个玛利亚需要，旁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试着去帮助玛利亚。所以当就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用布把耶稣包起来。在这里我们想到，就是其实先知所教导的，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甚至我们看到说他生的时候 也没有人在那里注意到他，没有人在那里关心到他。不但玛利亚用布把耶稣包起来，同时把他放在马槽里。那这里提到说用布包起来，这个其实不是什么衣服哈 ，OK， 或者是只是一些长的布条把它裹起来，裹了以后就把耶稣放在这个马槽里。这个是一个喂养动物的一个槽子哈，是放饲料的一个槽，就把耶稣放在那边。所以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玛利亚是非常孤单的，孤单的，应该他得到最好的关怀，但是没有人在那里照顾到他。同样的，这告诉我们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告诉我们有个客店，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客店的主人是谁，但是这个客店的主人的确是存在的。他在他的生意的忙碌当中，他顾到了他的生意，但是没有关心到玛利亚需要，关心到耶稣的这个单身。那么为什么当时候这位客店老板那么忙呢？他忙什么呢？他错过了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下，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有他的这个背景跟道理在。请大家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前面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这边的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开始，凯撒雅古士徒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多报名上册。这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当时候历史跟政治的那个情境，这里同时也说明就耶稣本身要生在伯利恒。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是凯撒雅古士徒。如果我们考究历史的时候知道说，这位凯撒他做罗马皇帝从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啊。那在这里提到这位罗马的皇帝凯撒雅古士徒，其实不只是要凸显那个历史的跟政治的背景，同时要比较对比神的旨意跟凯撒的旨意。其实凯撒没有想到，这位伟大的凯撒他成为神的跑腿，来应验这个先知弥迦的预言。他甚至于在神的手中，那位全权神的手中，他只是一个棋子，他只在历史的课本上的一片棉屑而已。没有想到当时看到说那位加利利的那位木匠，他往北行走大概80英里，来到往南行走到了这个伯利恒大概80英里的这个路程，要按照凯撒的要求要报名上册。但同时这个动作本身，同学们都知道说是在成全神的那个救赎的那个计划。不但这样子，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提到说，这是屈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非常清楚是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如果我们考究历史的时候知道说，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主后第六年。那因为大家都要报名上册，因为这个是凯撒的要求，所以因此好多人就回到他们的这个祖先的这个家乡哈，那么就要报名上册。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这样的告诉我们，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是玛利亚的生意已经中了。那这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时其实为什么伯利恒那么的人那么多那么拥挤，其实因为他们大家回到按照凯撒的要求回到他们家乡去报名上册。那么很多人从远方就来到伯利恒，因为他们的家乡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那个时候充满的人，那么好多人拥挤在这个小城里面。那么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其实约瑟跟玛利亚本身他们当时候来到伯利恒应该是比较晚的时间，如果比较早的话，可能应该会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过夜，可以歇脚。那么可能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应当是搞不好已经是晚上的，所以因此找不到一个地方那么可以歇脚。那么甚至于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来到这个伯利恒城，到不同的这个客店地方去求到底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歇脚，求来求去来到这个客店老板面前，求他说可以帮助他们一下。但是客店老板说，我们这个地方这里没有地方让你们歇脚。那同时那当时这个客店老板忙着这个生意，他没有注意到 玛利亚需要，注意到玛利亚其实产期已经到了，已经非常重了，需要生这个耶稣哈。所以因此这位客店老板在他的这个忙碌当中，他错过那个最重要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人非常像这位客店的主人，他们非常的忙，他忙着他们的生活 OK， 那么没有时间给别人，没有时间给神。我们都知道说忙对我们属灵生命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忙的人我们知道说是非常的自私，忙的人很少去忙别人的事情，往往是忙他自己的事情。一个忙的人我们知道说其实最不像神，他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事。那在这里看到这位客店的主人，他因为忙着生意，他没有注意到别人的这个需要，在客店里没有地方给耶稣。所以因此当我们面对今天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特别是传道人，当我们忙着很多教会的活动，我们也那个唱了这些圣诞的诗歌，我们也忙着这些孩子们话剧，甚至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装饰跟布置，甚至于看到说我们也做了一些爱心的动作，我们也寄钱或者寄东西给那些在远方有需要的人，但这些忙碌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了圣诞节，错过了耶稣基督。所以因此有这个危险，可能我们守住的圣诞节，但是错过了主耶稣基督。这里提到这位客店老板，他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同时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还有别人也错过那个第一个圣诞节。那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位希律王。请大家打开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这边的第二章。第二章告诉我们希律王的这个故事。希律王当时是犹太地的王，他不是犹太人，他其实是以东人。他当时他只是服务罗马的那一位王，他是为凯撒亚古斯都服务的那个王，他其实是一个附庸王来管理巴勒斯坦。那么这位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很能干的一个王，在他做王33年，我们知道说他做了很多的建设 ，OK， 那么甚至于盖了很多的皇宫哈，甚至于盖了很多的这个城堡哈，甚至于他也参与在第二次圣地的建设的当中 ，OK， 那么他也建设了好多的水道 ，OK， 饮水的水道，那么这些水道现在还可以看到哈，甚至于看到他也建设了这个马萨达的这个要塞。这方面他的贡献非常的大，但这个王本身虽然非常能干，但同时他是令人惧怕的一个王，他是一位非常狡猾的狐狸，他也杀了好多的人，甚至于他把他的太太跟三个儿子都杀了。当时有一句话在罗马的这个帝国里面，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家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句话说，甚至凯撒会说他情愿做希律的猪而不情愿做他的儿子，因为他知道说希律王是非常残忍的一位王。在这边的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希律王的这个故事，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边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当生下来的犹太人之王在哪里呢？我们从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当这些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说其实当时希律王刚好在家，那么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就在那里问东问西，要了解到底他们所期待所看到那个心，那个要诞生的王是不是诞生在这个生在这个皇宫里面。所以因此他们来到皇宫里面问，是不是这里有王要生下来。那希律王本身他在皇宫里面，他从来没有听过有王要生下来，当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惧怕 OK， 那么这些东方博士在那边讲到一个弥赛亚，那么他没有听过什么弥赛亚，也不晓得什么弥赛亚会生在皇宫里面，所以他的反应是非常的惧怕。那么不但惧怕，他整个人充满了不安，不但他自己不安，其实整个耶路撒冷城也不 平安啊。请大家看一下，就是这边的第三节描绘这个西律王的这个心境，他的反应啊。在这边的第三节提到说，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多不安，不但他自己不平安，同时整个城都笼罩在这个恐怖的阴霾当中，因为不晓得王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在他的不安当中，这个王会做出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不但他自己不安，同时整个城也不安。这不安其实在原文里面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字啊。OK， 他整个人恐慌。那么这个字本身，同时在另外地方，唯一的出现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同学们可以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十四章这边的第二十六节。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同一个字在那边用到的时候是表达，门徒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水上走路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反应，那个恐慌哈。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这边的第二十六节，这边马太告诉我们说，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哈。所以当门徒们看到耶稣在水上走路，他们觉得说不可思议，怎么有一个人可以在水上走路呢？他们的反应什么？就惊慌到地步，害怕，甚至害怕还叫起来。那么很有意思，同一个希腊文字在翻译这个旧约的版本的时候，也出现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的第九节啊，在这个希腊文版本的旧约里面，同个字也在那边使用，这个时候使用在当时的那位伯沙撒王的身上。大家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的第九节，那里表达伯沙撒王看到有人有个手在墙壁上写字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反应也是惊慌啊，恐惧哈。我们来看这边的但以理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这边说，伯沙撒王就生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多惊奇。所以提到说不但惊慌，这个脸色改变。那么所以因此当这位王西律王听到这个博士所问的问题，问到说有王可能会诞生下来，他就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惊慌害怕，如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甚至于如同这里所说的脸色改变，害怕到个地步，其实整个耶路撒冷城都不平安，不晓得这个王在他的害怕当中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王本身虽然害怕，同时他还有明理，他开始问一些问题。我不晓得大家在你害怕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像这位王一样开始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因此在他惧怕当中，他就招了祭司长跟文士们来问清楚到底什么事情要发生。请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就是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六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所以他就召集了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清楚到底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宗教人士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太简单的，他们知道说这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很简单，要生在什么地方呢？犹太的伯利恒。不但他问清楚，问了这些祭司长跟这些宗教人士们，同时他也招了这些博士来，让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七节到这边的第八节。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再次问这些博士们，到底你们所看到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要到哪里去。那他就告诉这些博士们说，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这位狡猾的王，这位杀人的王，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去拜耶稣，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位他的对手要把他杀了。 OK， 那么这里看到说这位西律王本身因为他个人的不安，个人的贪婪，个人的自私自利，他的生命中间没有空间给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位基督耶稣本身会 干扰他的王位，会影响他的这个力量。那么所以因此他的反应什么，就是要把耶稣杀了。那么今天当我们想到叙利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在他们人生道路上，他们因为他们的个人的自私自利，他们的不愿意让他们生命受别人影响，他们也失去了好多生命中间非常好的东西，像友谊，像和平，像爱情，像那什么快乐，因为他们的个人的自私自利，他们失去这些生命中间非常好的东西。那么这位王也是因为他不愿意有另外一位来干扰他，他怕他的皇冠会被挪走，所以因此他要把这位基督耶稣杀了。他生命当中他没有耶稣，他不愿意有耶稣来干扰他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我们不愿意别人来干扰我们。甚至有很多学生来到圣光读书，他有他原来的系统，他的系统本身不愿意被摧毁，不愿意被干扰，他继续持守他原来那个系统。在他进到神学里面跟他离开神学，他是同一位人。如果同学们你们进到圣光的那一天跟你离开圣光那一天是同一个人的话，我想非常可惜。我们在这边的生命的建造应该要包含好多的摧毁。那这次看到这位王本身，他不愿意有这位耶稣来干扰他的生命，他惧怕他的王冠会不见，所以他也错过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错过了那个第一个圣诞节。不但叙利王，不但这个客厅的主人，同时也看到说还有其他人，他们也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当时候的宗教的领袖，宗教的这些的领导者。那么这些人刚才我们也读过了，他们就是叙利王要他们来问他们到底救耶稣要生在哪里，他们很快的告诉王说要生在这个伯利恒。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的熟悉，当王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马上跟王告诉王这个答案是什么。同学们，这个是最不可思议的，这些宗教人士不应当错过这个第一个圣诞节，但他们错过了。祭司长跟文士们是当时候在当时候是领袖们，他们是知法的人，他们对摩西的法非常清楚， OK， 他们也是执法的人，甚至他们也是教导摩西律法的人。不但这样子，他们也是解释摩西律法的人。但是当他们知道基督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反应，他们完全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对他们讲没有兴趣，他忙着他们的宗教的活动。这里提到这个祭司长就是当时候的大祭司， OK， 他们是领袖，对圣殿的好多的宗教活动他们非常清楚。不但王找的祭司长，同时也找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文士，民间文士是他们当时的语言学家，当时的这个解经家，好，行家，他们了解当时的文化，了解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了解这个文化跟历史， OK， 这两者共同的他们就回答王的这个问题，耶稣本身要诞生在伯利恒，很清楚。当时他们就直接的把米迦书第五章的第二节就说出来，他们知道这个答案，就耶稣要生在伯利恒。这个预言是在基督耶稣生前的700年所预告的，他们知道说耶稣要来，但是有这个了解，但是他们没有行动。那么在这里看到说这个是令我们不可解的地方，令人震撼的地方，怎么有可能这些宗教人士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们是从摩西开始他们就期待一位拯救者，他们有盼望这个拯救者要来到他们当中要拯救他们，他们也知道说弥赛亚会来，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在场，他们也没有兴趣去看耶稣，有没有到伯利恒去拜耶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魔不关心，不重视这个事情。有一位美国的这个神学家，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罪的根本就是漠不关心，对生命没有什么样的热情，对事情没有什么样的重视，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这是罪的根本。那么就是这些 文士们，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对耶稣的来临诞生，他们也是毫无兴趣。这个是对神来讲一个最大的侮辱，他们不 care， 他们不需要这位弥赛亚，因为他们非常质疑，不但非常质疑，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履行这个律法没有问题，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同学们，冷漠不兴趣的根本是什么？就是骄傲，对事情不关心，其实根本是骄傲。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本身有办法来面对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不需要这位弥赛亚。所以因此这些宗教人士呢，因为他们的漠不关心，他们 的这个冷漠，导致于他们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错过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些文士们，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有神的话，但神的话在他们生命上产生没有产生力量，没有产生影响力。他们有准确的圣经的这个知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圣经知识活出来。这个对我们你和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神学里面，我们天天查考圣经，甚至很多学生来到圣光，他们专门读的是要读那个单卷的书。我们从早到晚读圣经，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但是我们不认识那位对我们说话的那位神，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听过这位启示的神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那这里这些文士们，他们错过了耶稣基督的那个第一个这个耶稣的诞生，第一个圣诞节。所以因此当我们回去这2000年，当我们去访问这些人的时候，这些客店的老板，那么叙利王，还有这个这些宗教人士们，他们错过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他们没有什么关心关于耶稣的诞生，其实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罗马的事情。罗马当时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国，罗马的这个边疆边界非常庞大。OK， 如果往西走的话，可以到大西洋；往东走的话，可以到幼发拉底河；往北边走的话，可以到莱茵河跟多瑙河；往南边走的话，它是包含撒哈拉的大沙漠。罗马帝国庞大又凶猛，当时犹太地被这位疑心疑鬼会杀人的这个王所控制，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守法，所以他们就按照叙利王的托付要报名上册，他们就带他回到他们家乡去报名上册。那当时候这对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就往南走80英里来到拿撒勒，为的是要成全王的这个要求，要在他们的家乡要报名上册。所以大家所关心的是凯撒的决定，所关心的是罗马的事情，大家所不关心的是这位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么多人不关心，但是其实神关心，他的救恩要履行。所以当人不关心的时候，当这个客店的主人忙着他的工作的时候，忙着他的生意的时候，当叙利王在他的不安里面，在他惧怕里面，怕他的皇冠被夺走的时候，当这些宗教领袖忙着他们的宗教活动的时候，神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同样的，好多人也是不关心，他们也错过很多，不只是圣诞节，错过很多生命的一些重要的时刻。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也不需要更清楚的跟大家讲，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错过这个第一个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如果我们仔细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当时有些人他们没有错过，他们反而去了伯利恒去拜耶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那些外邦人，那些东方来的博士，他们看到星星就相信有一个王要诞生，就跟着星星来到伯利恒，他们也到伯利恒去拜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这些外邦人，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同时那些牧羊人，这牧羊人当时是社会的渣渣，是社会的边缘人。OK， 他们不洁净，不洁净。他们甚至于我们知道说，在法庭里面没有办法做见证。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天使先向他们来报佳音，他们相信了天使的佳音，所以因此就赶到伯利恒去， 去拜耶稣。这些牧羊人，不但这些牧羊人没有错过这个第一个圣诞节，同时还有谁呢？我们读到是那位西面，那位老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等候着这位弥赛亚来临，他手上也捧了这位弥赛亚，他看到这位弥赛亚，他等着，他没有错过那个第一个圣诞节，是这个老人，先知西面。不但这样子，还有一位谁呢？就是亚拿，亚拿，他是那个寡妇，寡妇 ，OK。守寡的寡妇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39节告诉我们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的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 OK， 她一生大部分是个寡妇，她没有错过这个第一个圣诞节，她等到她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在第一个圣诞节里面，有些人他们没有错过，像这些东方人的博士，像这些牧羊人，像西面跟亚拿，他们甚至于来到伯利恒去拜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因此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这些人没有错过？到底他们生命上有哪些特质导致于他们没有错过这个最重要的那个诞生，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当我们仔细看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发现到说他们生命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非常诚实，他们敢去面对他们的需要，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肯承认他们需要，他们不会把他们需要把它美化或者把它合理化 ，OK， 或者是把他们问题美化或者合理化，不会。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也敢承认他们需要在哪里。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他们有第二个生命特质，就是他们谦卑，谦卑到个地步，他们愿意接受这位先知所预告的那位弥赛亚，接受主耶稣基督。不但接受主耶稣基督，同时他们也到了伯利恒去拜他。所以同学们，当我们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两个非常根本的生命的态度。如果你有这两个态度，我想你在神学的学习会非常丰富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需要在哪里，不得看到我们需要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承认的诚实的去面对，同时要谦卑的去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愿意邀请大家来跟随，来跟随这些牧羊人，这些东方人的博士，这几位老人，他们会引导我们到耶稣诞生的地方。同学，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跟随这些牧羊人，东方人的博士，他们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我来祷告。